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新约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新约174页。亚当和基督，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永生，不进到死。
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傍晚来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自己栽种生命的道。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罗马书1到5章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从神得来的这个义通过福音显明出来。因为先是我们知道说，人因着自己的罪不能够得到神的义，靠着自己的义没办法讨神喜悦，甚至是被神的律法定为是罪人呢，要受审判的。可是在律法之外呢，保罗说，但如今在律法之外，通过耶稣，神愿意把他的义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保罗在4章通过亚伯拉罕这个人呢，说明他是怎么称义呢？不是靠他的自己的行为啊，他是认定神的大能，他是一个罪人，他是相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这样的一个人得到神赐给他这样的一个义。那这样的一种信心不是靠自己，这样的一种信心是认定神，也因此产生建立在一个不摇动的盼望上面。这种信心，不摇动的盼望。那上次我们也讲到这个盼望，第5章的上半段呢，那这个盼望是怎么样的一种盼望？你们基督徒的盼望跟世界上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邻居跟你的同学的盼望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个盼望首先是以称义为基础，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因为称义的缘故是神的决定，不改变的，一次过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够移动，神不变的作为，这个是我们盼望的基础了。然后呢，通过患难来操练，患难好像阻力，没有人喜欢患难，不过的确的，患难是塑造我们这个属灵的肌肉，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结实，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被磨练之后有更坚固的盼望。然后这个盼望也是在神的爱的浇灌之下，主观的，当你认识耶稣，不只是抓住一个理念一个主义， 你是体会到主的爱，神的爱为这个不配的人啊彰显出来，耶稣为不配的人白白的死了，这就是我们体会到，所以我们说，哎，怎么可能我也可以蒙恩呢？这样的一种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推动着我们朝向一个得胜的一个得救的一个目标。最难的事情让我们称义，需要耶稣自己宝血的代价，那那件事情神都做了，那么相对的来说，以后来到神面前不定罪，来到神面前欢欢喜喜，不再受咒诅，不再受刑罚，那个是更容易的事，因为代价神早已经付了，因此我们有盼望了。可是保罗还是担心说，哎，这些读者，罗马书的读者在思想说，哎呦，我怎么知道这个盼望是这样的一个稳定，是那个依据是在哪里呢？今天在十二节开始保罗就要说明了，这个盼望的依据到底是什么。你可以看那个讲到的那个大纲夹在这个周刊里面了。不过基本上他要讲的这个依据是个历史性的事实。你可能知道，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了，在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几周年？20周年。所以20周年，那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啦，我就想这个香港回归，为什么需要回归呢？反正英国人管了这个香港管那么久了，对吗？90多年了哦，为什么不要香港人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决定呢？啊，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来想做一个自主啊，还是独立啊，还是什么的啊？怎么会一定要回归中国呢？甚至听说，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啊，也果然有人在想要不要搞个选举啊，还是什么的，可是都没有去落实。那原因是什么呢？所以我就去查一下啦。其实在1972年呢，当中国回归联合国的时候，首先几个宣告中，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香港跟澳门呢，那这两个地区呢，他们说在联合国宣告啊，这个是在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一个租借给英国人的地方啊，不是殖民地。所以因此呢，香港的前途完全是中国领土考量的一个因素，不是外国人，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去决定的一件事。历史的事实，99年前签的这个合约是一个租借的合约，因此时候到了回归给祖国，这是必然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中国人不能改变，香港人不能改变，英国人更不能去改变这个事实。那所以历史的事实决定一个国家的一个前途了。那保罗在这里呢，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盼望也是根据一个历史的事实，不过不是人间的历史，是神救赎计划的历史。那在神救赎计划的历史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合约条约了。那个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看到的那个条约。那我们就今天来思想说这个亚当，因为你读这个罗马书有点乱了，哇，一人众人，众人一人，到底在讲什么？不过其实要说明的是，亚当一个人呢，把我们全人类陷在这个祸害当中，然后我们来看耶稣这一个人呢，又怎么把全人类从这个祸害里面解救出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看这两个方面，先看亚当，那怎么把人类陷在祸害当中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那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亚当有一个东西叫做原罪。这个原罪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已经说了，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啊，那一切东西都是美好的，创造了亚当，创造夏娃，然后把他们放在哪里呢？伊甸园。在那边伊甸园做什么呢？在那边修理看守，其实也是代表神管理这个世界，从伊甸园来开始。然后神给亚当什么吩咐呢？园中所有的果子可以吃，只有这棵树 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个就是一个合约了，这个就是历史性的合约，神跟亚当立下的一个条约，我们说行为之约。那在亚当在这个时候接受了这个条约，这条款很简单的，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吃你就活，吃你就死。亚当要凭着他的行为来决定要不要顺从神还是不顺从神。如果不顺从神，违背神，那个叫什么呢？那叫罪。违背神定义上就是罪了。所以亚当有一个选择，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不听从神呢。我们该读行经文啊，他的妻子拿了那个果子自己吃，然后呢给丈夫吃，丈夫也吃了，丈夫可不可以说哎呀都是你搞的搞出来的？不是啊，是神跟亚当立的条约，不是神跟夏娃立的条约，所以是亚当的错，不是夏娃的错。所以不要读到那段经文做丈夫的哦，就说你看啊，每次都是老婆的错了，那不是这样子的，是丈夫的问题。好，反正这边就说了，罪十二节从他一个人进入了世界，从亚当一个人呢，他的决定违背神犯罪，而且造成一系列的后果。当他决定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十六节说因他一人的过犯众人被定罪，从他开始所有人都被定罪了，因为他一个人，这是一个法庭的字眼，定罪。神看人类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被告，可能有罪可能没罪，我们被定罪了，那个已经定了刑，罪名成立，因为我们都违背了神，都违背了神。而且十七节还讲，当亚当有这个过犯的时候死，也因为他做王啊，哇，这个这么严重啊，亚当一个人不听神的话，我们大家被定罪，不止大家被定罪，而且死做了大家的王，我们都要死，我们都失去生命，我们都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这么严重。可是你说诶，等一下等一下，你的逻辑有点问题，伟华牧师，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的决定牵涉到我呢？我又没有选亚当来代表我签这个合约啊，这个不公平啊，因为是亚当自己一个人做决定，如果是我在伊甸园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吗？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是亚当有什么权利代表我，我都没有选他？不过回到国际条约了，刚才讲的那个香港的那个租借条约，你觉得香港人可以这么说吗？哎呀，当时你们中国人跟英国人签的合约我都不在场啊，关我什么事啊，我今天不认这个条约了，不关我的事啊，我还是要选民主啊独立啊，可以吗？这是历史事实啊，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啊，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亚当是人类的元首，代表了人类做了一个决定，今天我们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那坦白说弟兄姐妹，不只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条约是这样子，对吗？其实我们当中有谁通过民主方式来决定你的父母是谁呢？有谁来决定我们姓什么，名字是什么，决定我们上的幼儿园在哪里上，小学读什么？没有人这么决定啊。那么有谁说不公平的呢？没有不公平，这个是事实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父母亲代表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决定，很多很多的决定，有些影响我们一生了。我们看报章也是，对吗？很多那些不负责任的家长啊，他们连累到孩子，对吗？他们的赌债啊，他们的毒瘾啊，把这个家庭陷在可悲愁苦祸害当中啊。那你说怎么样呢？不公平。 不是啊，我们应该讲的是怎么去帮助这些家庭，对吗？我们只能说怎么弥补那个祸害，怎么去帮助，怎么去扭转这个家庭可悲的这个情况。不过当然保罗不只是说明这个原罪，亚当一个人把门众人陷在罪里面这个事实，其实亚当也在12节到14节说明，就算我们觉得那个事情不公平了，那个原罪的问题牵连到我们不公平，12节到14节就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那我们你跟我呢也都犯了罪，事实上你跟我都犯了罪。那犹太人他们认为律法能够遏制那个罪，让罪不会蔓延，不会扩展，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呢，罪也不算为是罪，所以定义上他们是这么看。保罗却说明你的逻辑有点问题啊，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保罗说明说，当摩西颁布律法之前呢，世人包括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的罪的人呢，他们还是死的。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你说因为犹太人说没有律法罪就不算为罪，可是保罗说，可是在摩西之前没有律法的时候人还是死，那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在亚当以前的人没有律法还是死了，也就是说在神看来呢，这些人还是犯罪了，虽然没有律法却按照自己心里的律法犯了罪，于是他们也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这就是一个牵连到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事实了。那首先亚当他犯了罪，代表了我们今天都落在这个原罪的这个审判之下，可是也不用怪他，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也实际上都犯了罪，除非有人没有死过了，有死过的人每个人都会死，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落在我们个人所犯罪的这个审判里面被定罪了。那这个原罪的观念坦白说很多人觉得很可笑，怎么可能一个人代表所有人让我们大家都被定罪呢？在17世纪有一个数学兼哲学家塔斯卡尔，那些读那个工程系的弟兄姐妹呢就可能知道他的这个方程式啊。那塔斯卡尔他就想到这个原罪的观念，他说实在是愚昧啊，真的是很愚昧，怎么可能一个人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呢？不过他继续下去了，以为他很反对这个观念，他说虽然愚昧却比人的智慧还要智慧，因为只有原罪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的罪恶，罪恶泛滥。你看每个种族文化的那个历史里面啊，那种种罪种族间的那种屠杀啊，那种暴行啊，怎么去解释呢？跨文化的一种现象，只有原罪让我们看见，通过别人看到我们心里面隐藏着的一个恶。通常我们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啊，我们都很兴奋啊，真的第一次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呢都很兴奋。我生我的大女儿的时候呢，就大家来医院探望嘛，总是会讲，哎呀，这个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啊，对吗？我就心想了，像妈妈比较好，漂亮一点，像爸爸就糟糕了，所以可是邓牧师呢，他也来探望，哎呀，邓牧师来探望，我就想，他会讲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呢？谁知道他讲的话不是针对那个人的长相，而是针对性格。他说，从孩子的身上，你会看到自己多么坏。哎呀，泼冷水啊！邓牧师来医院探访说这种话，不，我有先问过他，都可以讲的哈，就不是讲的坏话。那泼冷水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我有点失望，但十多年我还记得。不过经过十多年，我越来越同意这句话。通过孩子，你看见自己多么坏。那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说的，孩子们。通过父母啊，你也可以看见自己多么坏， 原罪的影响蔓延到我们每个人，当然也有实际的这个过错。其实大卫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那边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啊，这位大卫，那他怎么讲自己有原罪呢？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所以我们谁也不用怪谁，就在神面前承认，实际上我们被原罪所捆绑了，也自己心里面犯了罪。所以小药理问答这么说，亚当犯罪的时候人丧失了原本的义，而且整个本性败坏了，随后流露出实际的过犯，本性原意丧失，本性败坏，流露出实际的过犯，并且失去与神的交通，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忍受今生的痛苦，将来地狱的刑罚，这就是人的后果了。今生的愁苦，将来的刑罚，这就是原罪和我们的过犯所带来的恶。我们觉悟到这个人类的情况是这样吗？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先要看见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情况，我们才能够说我要相信耶稣，不然的话我自己很好，怎么需要来认识耶稣呢？那这个就是一个第一个事实，人类的历史在神看来，这个救赎的历史里面，第一个事实就是亚当的这个条约行为的约，使到我们人在神的罪里面在这个罪里面呢，我们被捆绑。那就来到第二个元首了，第二个元首就是基督了。所以从十五节开始，基督带来这个人类的转机啊，基督带来很多的改变，扭转了我们人本来的情况。第一个方面呢，十五节说恩赐超越过犯，基督带来的这个恩赐超越了我们的过犯。因为亚当一个人的过犯，我们都死了，我们都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那可是保罗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过犯虽然大，却不比恩赐大，恩赐大过我的罪。这个恩赐是一个礼物来的，是神乐意白白给我们的，是神这边说加倍临到众人的，是满意的一个意思，是流出来，是好像太满了，那个碗不够大，流出来了，太丰富了，卑微的人能够承受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不但卑微啊，保罗刚才说了，还做罪人的时候啊，抵挡神的时候，不领情的时候，不愿意认识神的时候，神叫他的儿子来为他们死，赐下爱子，愿意涂抹每一个人的过犯，而且可以涂抹所有人的过犯。如果地球有100个 地球啊，所有的人愿意认罪，因为耶稣一个人，神可以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怎么看待礼物呢？我不知道你送礼的那种哲学或者心态啊。如果你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送礼会看那个对方的那个回应，对吗？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是不领情的话，你会送礼给他吗？或者基于礼貌你会，可是你会送一个大礼给他吗？你会送一个慷慨的礼物给一个不领情的人吗？如果你碰过这样的人呢，你就想随便了，只要够，只要是能够有满足基本的礼貌的要求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呢，神通过耶稣是慷慨，而且我们说是真的几乎是浪费，在这些卑微不领情的人身上把他的爱子赐下了，能够赎人所有的罪，浪费。保罗是也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太浪费了，买贵了，不需要这么做。这就是耶稣的死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来拯救我们。那可是我们收到这个礼物，我们有什么反应呢？刚才说送礼了，如果我们送礼给一个人，或者我们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你虽然觉得哎呀太破费了，不应该了，结果怎么样？你说我不要收，我不要收，这也不对呀。如果神把这个慷慨的礼物给了我们，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大方的接受，对吗？谢谢你，太破费了，可是还是接受这个礼物，因为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吗？重价买来的，于是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接受。而不只是这样啊，重价买来的，保罗继续说，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有一个回应啊，不只是说声谢谢就走了，而是说声谢谢之后呢，我们从感恩的心说，是啊，这个是成圣的最大的动力，而不是因为罪很肮脏可怕，而不是因为神会生气所以我不要犯罪，而是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说不要再犯罪了，我要讨神的喜悦，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收到这个恩赐超过过犯，改变我们的心态。那第二个改变呢，称义取代定罪。称义取代定罪，当亚当一个人十六节说全人类被定罪，可是耶稣呢扭转了这个局势，怎么说呢？这边说有许多过犯当中带来称义，许多的过犯因为他一个人带来称义，不但不定我们的罪啊，甚至这许多的过犯显明神的那个称义怎么超越人的想象，怎么可能呢？那我们明白一个人犯罪，刚才已经说了所有人被牵连在内，我们明白那个观念，可是现在许多人的过犯因为一个人可以称义，怎么显明神特别的恩典呢？去年底这个泰国的国王，新国王登基的时候呢，做了一件他们经常做的事，在泰国你知道王族有相当大的威望的，甚至在泰国如果你辱骂王族的话，你会被抓进去坐牢的，所以甚至有人如果国王的肖像你放在地上或者踩到他，你是惹麻烦的。他们对国王很尊敬很尊敬，不过这个新国王登基的时候呢，他说有个特色，一下子释放几万个囚犯，而且包括他们一个报道著名，包括那些羞辱过王族然后坐牢的人也可以得到特赦。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国王无非是要显明他多么的宽宏大量，他的那个权柄一下子他一个人开恩，几万个人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包括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自由，显明他的那个超然的那个权柄跟恩典。那可是耶稣做的比这个还要超然，因为他一个人带来众人所有人的这个称义在神面前不能改变，超然的。那你想想那个囚犯，他在监牢里面对吗？他打抢银行被判坐牢20年啊，然后坐了一年多之后呢，诶，有这个特赦令了，来了可以走了。他怎么想？他会不会想说，哎呀，不行哦，我还有18年多的刑还没有服了，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呢？不是看你自己呀，而是看那个国王的那个恩典，对吗？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说你许多的过犯，是啊，我们软弱的，是啊，我们很容易偏离的，是啊，我们今天听完道，明天不止忘记了，还去做相反的事。是啊，我们的神学观念很多错的地方，我不了解，听来听去听不懂，理解错误。可是如果你认定耶稣基督一个人他使你称义的话呢，你在他里面呢，你的地位不摇动，因为他一个人带来的称义超过你所有的过犯。 称义取代定罪，而且第三方面顺从代替悖逆。十九节说亚当一次的这个悖逆是违背神，把众人圈在罪里面。可是耶稣呢，耶稣来他是怎么顺从呢？加拉太书说耶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生在律法之下代表我们顺从神的每一个要求。你知道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吗？顺从神的每一个要求。以前我们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啊，有一对夫妇，他们也在念神学啊，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年龄也跟我们两个孩子差不多一样。那我们两个孩子很喜欢去他们家，不是跟他们的孩子玩，是跟他们的狗玩。哎，那只狗真的是很乖的，那只狗的名字叫淑女啊，你知道是雄还是雌的了哈。那这个淑女多么乖，你知道吗？这个淑女乖到，因为他们这个家后面有个花园啊，叫后花园这样。这四个孩子蹦蹦跳跳呢，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这只狗呢，甚至会四处巡逻，你知道吗？去看那几个孩子有没有坏蛋。如果坏蛋会回来报告主人，他说这狗怎么报告主人呢？我们说，那个主人说，他的那个眼神呢，那个狗一回来那个眼神，我们看就知道一定是有孩子不乖了，出问题了。哇，这么乖的一只狗。甚至会看那个孩子有没有出问题啊，出问题就喊啊，吠啊，叫啊，那个主人就知道了，孩子可能跌倒还是什么，这么乖的狗。我就问我孩子们呢，因为他们比跟那只狗比较熟嘛，对吗？那这只狗啊，淑女，她一直都是那么乖吗？他们说是啊，是那么乖啊。后来我孩子说，哎，没有，不是，有一次，当别人溜狗经过他们的家的时候呢，淑女呢一直在那边吠啊吠啊，你知道兴奋吗？狗碰到狗都是兴奋的，哇，一直吠啊吠啊。那个主人跟他说，坏狗不要吠，他继续吠，你知道吗？直到那个主人打那只狗，他才静下来。哎呀，原来也只不过是一只狗了，多么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顺从他的主人的。不过耶稣他来的时候，那降卑为人呢？圣经说，耶稣自己说，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完完全全的顺服。从一开始生在马槽里面，谁是生在 马槽里面的，举举手。从那个时候，然后十二岁的时候去到圣殿，对吗？记得吗？父母亲把他漏了，然后回来找他，然后他说什么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然后呢就跟着他们回来，顺从他们，也顺从他的天父。然后呢他出来服侍，首先做的是什么？被魔鬼试探40昼夜，没得吃啊，哎呀，可以把石头变饼了，他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是魔鬼试探他，他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来经过这个魔鬼的试探。然后呢在他的服侍当中一直的是吧，饥寒交迫啊，那个有一次说他去那个西家的井旁，就是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嘛，那边说为什么停在那个井边呢？不是因为要在那边来一个郊游啊，还是怎么样？不是啊，是圣经说他是累了，所以坐在井旁啊。然后呢，最后服事的尾端，在克西马尼园呢，祷告，若是能行父啊，让这杯离开我，可是不是按照我的心意，而是按照你的旨意。然后呢？就顺从到底，死在十字架上了。那这就是耶稣代表我们顺从神一切的要求啊，从开始到末后，这就是我们说的积极主动的顺服啊。 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成全律法，因为耶稣代表你成全。那如果你是刚才说，亚当代表我们，把我们现在罪里不公平，那现在我们也应该说，耶稣代表我们遵行神一切的要求，也是很不公平。可是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作为我们第二个元首，代表我们满足神一切的要求，以他的顺从来代替我们的悖逆。所以十九节说，众人都成为义了。众人现在我们相信耶稣，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义。因着他的缘故，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来顺服神，当然我们应该顺服神，不过是因为耶稣已经顺服了，我们只是回应主的爱。你今天如果服侍的话，你的服侍是回应主的爱，你不是靠你的服侍来跟神讨取什么好处跟条件，你只是因为体会了主的大爱来侍奉他。所以彼得说，我们做顺命的儿女，顺服主，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因为体会主的心意。最后呢，保罗也在解释这边说，耶稣带来的最后一个改变是生命得胜死亡啊。因为在耶稣在生命里作王，得永生啊。保罗说，我们因为耶稣在生命里作王得永生。哇，作王啊，在今生作王啊。那有人这么解释，你看呢，就是这节了。那耶稣要你作王，耶稣要你健康，耶稣要你富足，耶稣要你得到快乐，因为耶稣要你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你看第六章，我们保罗会在解释作王的定义是什么。那你要看第六章啊，不要容罪在你的生命里面作王，那是作王的定义，不是今生的财富。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低估了神啊。如果说要今生作王，是意思是有财富有健康，这是低估神。因为保罗说我们真的是作王了，保罗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你现在你跟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做王啊，是永远的，不是今生暂时的好处。与基督联合，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现在我们可以做王，罪不再捆绑我们。那这个下一堂我们才来讲。不过我们就了解了耶稣带来何等大的一个改变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带来何等大的恩典。他的恩赐超越我们的过犯，他的称义取代我们的定罪，他顺从担当我们的悖逆，他给我们生命来得胜我们的死亡。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要来认识耶稣啊，因为在耶稣里面真的是保罗所说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当我们知道你自己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得不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原本是可怜无助，在亚当里面被定罪，你却乐意把你的爱子差遣来做我们众人的元首，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得丰盛的生命。感谢你，主，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服事，我们所受的一点的苦，主啊，都是因为主你自己乐意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这个生命来回应你的恩典。帮助带领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来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